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听到我们领会的姐妹提到教会的复兴啊，我们的复兴方面，我就想到在诗篇的65篇，两个经文我念就好。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特别在新约，所以我们这块新田呢，常常提到那块地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新田。主耶稣讲撒种比喻的时候，那也是这样子啊。那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会有一块好的土地在我们的里面领受神的道。那这个地方提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透雨，雨水降下来可以渗透到地里面，让那个地充分的吸收水分，有助于五谷的生长。可是雨能够透进地里面，在第十节说到啊，犁沟犁基，好像那个地呢是被刨过的，被挖过的哈。在哈比列斯这个人祷告的书里面，他其中提到一件关复兴有关的事情。他说，很多时候人会非常注意在复兴当时的那种被苏醒、奋兴的那样的一个情景。那当然没有那个的话，那怎么叫复兴，对不对？那一定会有的。可是，在那样的一个奋兴时刻来临之前跟之后的工作，我祷告神要有复兴，可之前跟之后那个祷告的工作，他说一样是重要的，可是却可能是被人疏忽的。那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也听到一些见证说啊，圣灵浇灌下来了，这是聚会的里面，或者说啊，我领受到了什么触电也好，是发麻也好啊，是什么大笑也好，之前跟之后那样的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当时我们当然领受到神的祝福，可是很多人之后那样一次经验过去就过去了。你想，如果是一块海绵，软软的，很松软的，当水淋上去之后，它会把水吸收住，对不对？那如果是一块石头呢？甚至一块铁，哦，水下下来了，铁湿润了，很好，过一会就干掉了。石头还是石头，铁还是铁，差别就在这边。很多一些真正复兴，神的复兴工作要持续，是长久的一个见证，之前之后。那哈比列斯他用一个例子形容，就是他们那个炸山洞哈、要开凿隧道，那要用那个火药把那个山洞炸一个洞出来，那穿过去。可是他说那个引线呢，跟那个管线呢，有时候需要埋在那个石头的里面啊，到底挖，我把石头挖个洞要埋进去，塞进去。一旦那个爆炸引线一爆炸引爆之后的那个现象，我好像啊复兴了，有效果出来了。可是那个管线要埋进那个坚硬的岩层里面，那个凿孔的工作、埋管线的工作，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个，后面的就会受影响。前面等于是一个铺路、一个预备的工作。连平常的点点滴滴，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有些人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神与他同在，他常常可以与神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但对有些时候，一个人身上一下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又一次，可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不会满意。所以这个凿石头孔、埋管线的工作，平常就神照着神的心意在人身上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祷告确实一样非常的重要啊。那今天题目祷告及工作，那我看了那个作者写的那个内容啊，我看是不是祷告及工作是不是要画上等号，祷告等于工作，那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对不对？那有一点像那个学校考国文的注解， 祷告是什么？点点工作，也有点怪怪。那到底我们应该是讲祷告呢，还是讲工作？祷告即工作。那我看他那个内容好像有讲祷告也讲工作。当然那实际的含义，那我个人呢就自己去揣摩哈，大概他至少从了内容里面至少包含两层重要的意义。第一，祷告本身就是一种神的工作啊，我们为神的工作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在为神做工啊，祷告本身当然就是个工作。当然祷告，广义的祷告的含义不是只有为了工作啊，我们的敬拜各方面啊，好，但是祷告它本身也就是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他不能说我在教会里面我没有当小组长，我没有负责什么，教会也没叫我做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工作，没工作可做。就算没工作可做，一定祷告的工作一定可以做。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意思，所有神的工作都会跟祷告相连的。那比如说我今天要讲道，我就拼命准备讲道，一直准备很透彻啊，准备来准备去啊，完了我就上来讲了。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为我这样的服事祷告，要祷告，也为聚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所有听见人祷告啊。所以所有祷告工作都会跟神的工作有关联啊，祷告的工作它推动神的工作，也成全了神的工作，它也是神工作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它是无可取代的啊，不能说我做了别的，我做了很多方面呢，只差一个祷告没有关系吧？有关系，它是任何其他的工作无可取代的。那有它的含义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祷告的重要。重要，好，下一章。那祷告是神所赐神奇有效的属灵的武器啊。那当我们想到五旬节教会的开始啊，教会的开始，主耶稣叫他们到耶路撒冷等候，那他们在那边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做什么？恒切的祷告，是不是在那里恒切的祷告？那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的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他们当时的那种时代的背景非常的艰难，非常危险。主耶稣被卖，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当时就充满一个气氛，他们环境里面充满一个气氛，就是到底谁当时是跟着耶稣走的？像彼得被那个使女问的说：“你我认识你，你是跟那个人在一起的啊？”“不是。”后来那个整个气氛就是谁？到底是谁曾经跟过他的？凡是要信靠主、跟随主的人，他就在那样一个胁迫、一个那种威胁之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把他们召聚回来，啊，还要给他们一个大使命，要为神传福音、做见证。那可是他面临这样一个环境，除非有神来的帮助，有神来的帮助。啊、那我当时想到旧约，不是第一批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第二批以色列人要开始进入迦南地，然后征战。那他们好像也有这两层的经历，是不是？四福音里面跟随主的时候，也看过神迹奇事，经过一些很神奇、很不错，他们的主还在。主被卖了，被捉了，他们就四散了。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主又把他们召集回来。那第二批以色列人要面临过约旦河，那他们第二次被主召集回来，他们也面临迦南地那些巨人，对不对？可是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又得到五旬节的祝福，进入那丰盛的迦南美地。可是他们所面对的迦南地的巨人，在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些门徒，他们所面临当时罗马人的世界的霸权啊，罗马人世界，那这些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呢就是犹太人的世界啊，他们嫉妒主，把主交给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整个世界都与他们为敌，都成为抵挡他们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主开始让他们去领受神丰富的恩典， 从恒切祷告开始。神喜欢我们面对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环境，从事各样的服事征战，要从不要我们忘记祷告，甚至包含很奇妙，我们的得救是不是，我们的得救，我说啊，你要信主了，好，我们来做个决志祷告。因为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很自然，神很喜欢在任何一件属灵的事情里面都有祷告参与在其中，盼望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明白主的意思。祷告是非常神奇的属灵的武器，任何人都可以用，只要他认识主、信靠主啊。年龄啊，我们下面主日学小朋友一样可以祷告，对不对？不管你年纪大的那个年龄层，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不管你是哪个时代什么背景人，都可以祷告，都可以祷告。而且接着祷告突破时空的限制，我们在这边可以为美国祷告，是不是？来这边为中国大陆那边祷告，我在这边为我家人、为同事祷告，突破时空的限制。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借着祷告，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神的生命恩典、神的祝福、神的能力，可以传遍到世界各个角落、各个角落。所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另外就是跟神有关祷告的工作，第一个我们都会想到啊，求神打发工人，对不对？在马太福音9:38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叫斯克热福斯如，这一个很有伟大的布道家。可他的得救是怎么得救的？他原来因着犯罪，这个囚犯被关在监牢里面。可是有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乡村的小村姑啊，叫亨德利的，有一次他在异象的里面，神就让他看见有一个犯人在监狱里面，甚至看见他的面貌、长相，看见他整个人。他看见的时候，神就对他说，如果这个人没有信徒为他祷告，那他呢势必跟别的犯人的结局会一样，跟别的犯人，也许他继续关下去，也许送刑犯就被枪毙了。如果没有信徒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后来的遭遇就会跟其他犯人一样。那这个小女孩得到神的启示，她就之后就非常的忠心，非常忠心为这个犯人祷告，守望，也付代价。直到一些年日过去，她有一次去挪威旅游啊，在那个城里面有人说，哎，今天在城里有一个布道会，而且讲员听说以前是个犯人，是个囚犯啊。他说哦，他也去参加，他就看见当那个讲员走上去之后，哎，那个人就是跟我多年前在异象中看见那个样子是长得是一样的。他原来都不认识那个人，他在异象中是让他看见那个人长相，他说：“哎，他马上就认出来，马上就认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啊，神把一个负担、一个人事物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当在祷告方面很忠心的，神一定要成就他的大事啊，不能忽略我们的一个我这个连五饼二鱼都算不上，比五饼二鱼是个小虾米而已，所以我祷告大概没什么。有的时候，神借了一个我们认为不怎么样的，才能成就他的大事。我还记得那个乃曼大将军怎么会去找以利亚的？是谁介绍的？一个卑女，是不是？你想想看，他被掳到外邦去了，啊，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在哪里？可是他没有受这个局势的影响，他对他的神一样有信心，他认识他的神。你就算是大将军，你的需要到以色列地去找，那边有真神，有真的先知。他的信心没有说，哎呀，我们国家都亡了，都被掳去了，我们的神在哪里？很奇特，一个使女，一个卑女而已。所以神能够借着一个小小的器皿，我们看是小小器皿好了，神能够成就大事情。大事要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真神啊。 那另外就是为工人祷告，因为神的工作要有人做，打发工人也当然也要为工人祷告，他当然就直接跟神的工有关。所以我们祷告的跟工作其实很多，应该也是就是为工人祷告。那第一，为工人的身体祷告，一个器皿，圣灵的殿，为主做工，献上做义的器具，就这个身体。那你躺在床上，大家都躺在床上，也不能说啊，我躺在床上只要祷告，全部都在躺在床上祷告。那当然要好的身体，对不对？那像他们一些宣教士，有的时候到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啊，特别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到非洲的。有一次我听有一些姊妹从非洲回来，她就叙述在那边的情况，她说，哦，真的很不容易。一个姊妹呢，他们洗澡怎么洗啊？三棵树这边一拉个绳子铺一个毯子，拉个绳子铺一个毯子，拉个绳子铺个毯子，哦，就在那边洗澡。她说，哎呀，这怎么洗澡？他们很不容易。说他们那个土人住家那个围墙前面呢，放了几口缸，有点像那个加拿大边水围酒。哎呀，这些缸，有些水，除了水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他们在路上采来一些果子啦，还有蝗虫野蜜那种的东西。那个不知道那个非洲森林里面什么东西，那个肚子大大的那种虫，把你捏一挤以后，很有营养的那些东西就流出来了。哎呀，他们平常就丢进去。哎呀，过了好久以后，然后慢慢水缸就浮上一层厚厚的东西。那是贵宾来的时候要请他吃的。哦，你们宣教士啊，哦，好远地方来是贵宾，一定要吃。要为他们祷告是不是？当然这个例子我们平常不一定经历到那么艰难，可有些人到一个地方换了一张床他就睡不着了，第二天又到另外一个地方换一张床又睡不着了，几天下来两个眼睛又张不开了，怎么为神祷告？那这些都需要神的恩典，为他们身体要祷告。可是有一个传道人他做见证说，因着有人为他祷告，他去到那个服侍的地方，他从来不生过病。很多人生病他就从来不生病，因为他去之前在跟弟兄姊妹送别践行的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姊妹说，我要为你的身体祷告。他说他去了之后从来不生病。那当然不是说一个人从来不生病才叫神的祝福，可是意思就是说，当神能够保守，因着人的祷告而保守，神就有办法保守。另外除了身体，我们灵命方面灵性方面那是一样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想到以赛亚的，哦，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在这里求差遣，就去，或者就只有去。他同时看见什么？他的嘴怎么样？不洁净是不是？圣经里面讲到话语方面讲得非常严重，人的口怎么样管制，言语没有过失才是完全人。我们要传道，要传神的话，要传，那就是借着我们的口，所以我们这个口要被神做工管制，要被神洁净更新，非常的重要。不是我只要讲，那很多机会会要用到我们的口。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常常想到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主耶稣他活在地上33年多，他就是做神要他做的。他说，父怎么对我说我就怎么做，我怎么看见父要我做什么我就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我们但是我们是能够这样的做神要我们做的，还是不能忽略我们这个人也是神的工作。我们要求 祷告，为工人祷告，为服侍神的人祷告，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啊，神的工作越能够荣耀的坐在工人的身上，工人就能够有更好的为神的服侍的工作。还有一个经文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那我是想到在工人方面，再没有比我们主耶稣更棒的，对不对？我们想来我们主耶稣他的一些榜样跟见证。我们最近在礼拜一在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提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人世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在一个工人的身上应当带出神的恩典和真理，带出神的恩典和真理。我们一切工作所做的为了把神的恩典跟真理带出来，要让人蒙恩。可这个恩典当然我们自己就是要成为一个蒙恩的，圣经上也说我们在神的恩典上要有长进，神乐意恩上加恩的帮助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在神的恩典方面更多的领受，更多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保罗，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因神的恩而成的，恩典而成的。有一个传道人，他服侍神一生，最后快要他自己知道快要被主接去了，人家说啊，你服侍主那么多年，如果请你讲你一生这样的经验，用一句话，你最喜欢讲哪一句话来形容你的一生呢？他说，哇，我最喜欢讲一句话，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他最喜欢讲这句话，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当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缺乏，我们的有限，我们不足的时候，就是我们更多向主求恩蒙恩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那另外恩典也帮助我们更谦卑在主的面前啊。有什么使我们与人不同呢？不过是因着神的恩典。真理当这些人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在真理方面其实是有基础的。第一，他们这些犹太人常常会要到会堂里面去，对不对？会常常听到神的话。以马忤路上主耶稣开那两个门徒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章，主借给他们那个大使命之前也提到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啊。所以他们那些不是说圣经是完全不知道，他们还是有基础。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想到神说在真道上要造就自己。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信，那我们在整个前后书信，如果我们仔细去注意，会有一个感觉一个服侍神，一个神的做工的人，在真道方面是对他是何等的重要。不但自己要充实，同时还要把神的话要教导那些忠心又能够再教导别人的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神的真道。到保罗彼得他们写很多的书信，我们会发现后来很多教会的征战都是仇敌要混乱神的道混乱神的道，把人带到一些异端，偏离神的道的光景里面去。所以我们在神的道真理方面的造就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对一个工人来说，要按时候分粮按时候分粮。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交通我们说出神的话，我们所提到的事情我们平常在神面前自己有领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不可有成见偏见成见。我那个时候在那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做学校工作，当时那个团契非常的复兴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台湾众教会的复兴都跟这个团体有关，神 预备很多爱他的，学历也好，圣经也好，爱主的人，很多这样的工人在这个团体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真理方面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就那个好多年前，二三十年前，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圣灵充满的事情，他们的说法却跟另外一些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可在这个团体里面，其中有一个外国弟兄，他在圣灵充满的经验方面，方言啊什么什么，圣灵充满的经验方面，他很有经验。可是他在那里面常常就被其他同工有点打压。他说他到一个地方传什么叫圣灵充满，带领圣灵充满啊，后来又有他们的同工去之后，又讲了跟他完全不一样的话。他说：“哎呦，好辛苦哦！我每次讲完一个，后面有人又去讲另外一个话。”哦，好辛苦。可是到几年之后，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了在各个教会，已经不是那么样的禁忌，不是那样的忌讳，不是那样的忌讳。可就在那些年里面，很多教会被圣灵充满复兴起来，弟兄姊妹变得不一样。可是那样一个团体却慢慢慢慢越来越不太听得到他们了。所以在神的真理方面，我们能够更往前去，乃是踩在真理的路上更往前去。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人群中间就匆匆满满的带出恩典和真理啊，还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提醒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要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保罗他在哥林多前后书讲了很多他个人的经验，为主的工作怎么受苦，很多的艰难跟危险。可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怎么样，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馨香之气，一个认识神常常在基督里可以夸胜的人，在他的身上也会有基督馨香之气。另外主耶稣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说主耶稣非常的忙，有的忙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在那么样的忙碌，那么很多事情的里面，要保持柔和谦卑不容易。那中国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他为主一生摆上他整个学历，当听到神说要他全世界用他，他把他所有的学历统统丢到海里面，他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可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规定，我在祷告的时候不要任何人打扰。有一次弟兄姊妹有很急迫的事情来找他，敲门咚咚咚咚咚咚，传道人请赶出来帮助我。他就在里面，谁啊，谁在那个地方打扰我，不知道我在祷告。后来有人劝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真的有时候不容易，我们都知道在忙碌，事情多，有时候服事负担重，有时候特别忙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一样能够有柔和谦卑的心，能够安息在主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也因为有个奴仆的样式啊，甘心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一个谦卑的心很帮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一个柔和的心。那我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主安排我在这教堂附近跟一些学生住在一起啊，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学生都在团体里面当童工的。他说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就听到好大的声音，哦，原来不知道他们团体发生什么事情，有个弟兄就在发火了，在那边教训他们。我说哦，好大的声音。可类似这样的情形，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我不是说声音大就是不对，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要有点神的学习。保罗神让他学谦卑，他免得我得了启示太大就自高，所以神安排一根刺在他的身上，那是让人不舒服的，可在神看那对保罗学习谦卑有帮助的。那主的恩典会够我们用的，那神也要为我们祷告啊，合神心意的工人。那在这一方面，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成功 无论有的时候遇到挫败，我们都有一个心意，神要我们怎么去能够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他啊。那我们时间有限，那后来最后我们提到主耶稣升天之前两个很重要的吩咐，一个叫到世界各地为他传道，他要与我们同在，把神的话要教导万民。另外去之前主要我们到耶路撒冷等候等候。最后提到一件事情，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后面有人按时候在会堂后面祷告，那我们那次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整个祷告室哇声音好响，我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的声音也很响。然后发现然后又听见我怎么说了一些我自己听不懂的话，声音很高昂，奇怪，我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喉咙是不是坏了，我就摸一摸没事，可能那个声音一直很响都。后来才知道圣灵浇灌下来，又把方言的恩赐赐下来。可当时在说方言的时候，那个神的能力很强，一直说说了好久，慢慢停下来，可是里面满了恩膏，而在用悟性祷告，我发现很有能力，不需要脑袋想啊想我现在要祷告什么想什么，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就一直祷告，很有力量。所以我知道无论我们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祷告，我们还是回到愿主赐下春雨秋雨之福，让我们跟这个能力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连结，主就会更多带领我们在祷告方面成就他的事。